将我的罪孽洗涤净尽，认除我的罪。Sorry。看啊，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是内心诚实，求你在我隐密处使我得智慧。求你转面不看我的罪，抹去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就传扬赞美你的话。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全新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我们有一个祈祷，因主我们将你话语打开诵读，求主给我们读出神你自己的话，读进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灵与主贴近，将今天这个崇拜听到的时间，无论讲的听的，我们一起蒙造就，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诗篇五十一篇是有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写着大卫与拔士巴同房以后，拿单先知来到见他，他就作了这一首的诗交给圣咏团长，即是今天的诗班长。那我们知道在和合本或者是和修本都有这个标题，在这里这个标题代表着这首诗写作的背景。如果你翻查聖經的時候，你會找到這一段的經文的背景出處呢，就在撒母耳記下第十一章和十二章。英文的 NIV 聖經譯本呢，它是這樣譯，它就說交付給靈長，即是這個詩班長，然後是大衛的詩，當先知拿單去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正正是因为大卫犯了奸淫，而这个奸淫是指他和另外一个男人的妻子拔士巴所产生的。当你读到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我相信你有一个很大的哗然，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将他自己一些咁私隱嘅事情，咁不能啟齒嘅事情，我哋講緊嘅奸淫喎，呢度 NIV 聖經嘅一個標題係都可以公諸於世嘅咧，係咪有啲人唔小心將大衛嘅平生嘅個人日記 突然之間翻開之後，跟住咧嚟到去將佢公諸於世咧，又還是係真係大衛好主動嘅，好明白點解要咁樣做，而將呢一個佢個人嘅一個認罪嘅經歷帶到喺以色列嘅會眾當中，以至我哋今日讀詩篇五十一篇嘅時候，我哋都會讀到大衛佢人生當中呢一個咁難想像嘅一個污點啊！我哋睇翻詩篇五十一嘅背景啊，當時大衛聖經話佢係作咗王，但係佢搶奪咗將士烏利亞嘅妻子，就係拔士巴。聖經俾我哋睇到，當時大衛喺屋頂閒遊嘅時候，即係皇宮裏邊啦，就遠遠見到當中有一位女士喺度沐浴沖涼，而呢個過程當中，佢睇在眼內，並且一路諗起呢一個女士。後來就揾人打聽，這個是哪家的 女子呢？誰不知他打聽完之後，就知道是他的將士烏利亞他的太太。他沒有停留在這裡，聖經說大衛王搶奪了烏利亞的妻子，然後與他同房，有一種性的關係，最後甚至連這個的烏利亞的妻子都懷孕了。這件事情對大衛來說，一個的意念，一個的眼見所見到的一個情慾，而一直在他的內心裡面來到去糾纏住，最後他發覺事情可能會敗露了，可能會其他的以色列人，包括這個的在外打仗的烏利亞都會知道了。因為當烏利亞回到家的時候，咦，為什麼我太太會懷孕的？個孕何來呢？我又在外面打仗，應該 不可能的事，對不對？斷估都不會是生鼓掌，一定是有紅杏出牆，又或者當中有一些原因使到這個妻子懷孕。大衛當時做了兩件很特別的事情，聖經說他召他的軍長約押，通知前線的這位烏利亞回來耶路撒冷，在寒暄問候的裏面就鼓勵這個烏利亞回家洗洗腳啦，休息一下啦，並且送他禮物要帶回他家的。作為一個將士打仗的過程，他並沒有丟下他的將士們，所以他沒有回到家，仍然的來到保持自己在一個準備作戰的狀態。大衛聽到烏利亞並沒有回到家，似乎不成功，這個掩飾自己罪行的一件事情，或者掩飾烏利亞的妻子懷了大衛所生的一個骨肉，似乎掩飾不到。所以再有第二次的時候，又叫這個烏利亞來，這次就加上 用飲酒的方法，就來到跟烏利亞暢飲，暢飲完之後估計他都會回家了吧，結果又沒有。所以兩次的呼喚都不能夠達成烏利亞回家，因為當烏利亞回家的時候，跟他妻子同房的時候，大衛這個 犯奸淫的罪，就可以因为乌利亚回了家，就似乎神不知鬼不觉，乌利亚就代了这个大卫所生的孩子作为父亲，但乌利亚并没有回到家。所以两个过程的诡计都不成功之后呢，大卫想了另外一个的诡计，他写信给约押，就是他的军长，通知哪一道前线最危险的地方，就派这个将士乌利亚去到当中打仗，希望藉着这个打仗的过程使到乌利亚战死沙场。结果乌利亚真的在战场当中被杀。这件事情似乎是已经令到我们看到大卫很腐败的一面，给我们看到圣经的描述或者是一个注脚是怎样呢？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乌利亚的妻子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作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似乎掩盖的罪在一般人眼中是不容易发现的，而且大卫是有权有势的君王，要去掩饰一件这样的事情，他绰绰有余。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君王，怎会将一件他人生当中这么大的污点要放在诗篇51篇，而且要交给灵长这个诗班长去作出一个的歌谱，来到使以色列人当中来到去唱颂，当然不是意思不是赞颂的意思，而是要唱出里面的一个事实。我们要看人以为过骨的事情，上帝并没有放过。大卫在他犯了这件奸淫罪之后，又出现了借刀杀人的一个技巧之后，神差遣先知拿单去到大卫的面前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记载有一个城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家庭，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圣经说富户有很多的牛羊，穷人呢就是得一只小母山羊，小母羊羔得一只而已。但富人呢因为宴请外来的宾客呢，就不舍得拿自己的牛羊来到去宴请这个的客人，就选了这个穷人家里面的一只小母羔羊，将它宰杀，成为这个宴请客人的一个的一个的宴乐啦。当先知拿单讲完一个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大卫有一个很特别的反应，在十二章的第五节，大卫浸受恼怒这个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恤的心。哇，听到大卫火都滚埋，有些这样的人，哇，这个什么富户啊，自己有这么多牛羊不去宰杀，抢夺人家那只唯一只的羊羔，这样的人该死。我想你跟我读到一个这样的故事，我都会觉得有没有搞错啊，这个什么富户啊，有这么压榨的。大 卫甚嬲怒嗰个人。弟兄姊妹，当我哋睇到诗篇五十一篇，喺一个咁样嘅背景底下写成嘅一篇诗，上帝要指出，通过拿单先知要指出呢一个咁可恶嘅人，正正系大卫。在第五节，大卫甚嬲怒的时候，第七节，拿单就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你就是这个富户，就是这么无耻的，是要抢夺人家的妻，并且借刀杀人。第九节，圣经这样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呢？藐视他的命令，做他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呢？你用刀击杀客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子为妻，借亚扪人的手杀死他。很明显，上帝知得一清二楚，大卫想瞒骗都瞒骗不到，想过骨也都没办法过到，因为全知全能的上帝，他不轻易放弃或者是放过一个犯罪的大卫。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件事上，因为这个原因写了诗篇五十一篇。我们来看诗篇五十一，诗篇五十一篇提到认罪到到洁净。当大卫提到自己的罪的时候，一开始就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恩待我，按你丰盛的怜悯涂去我的过犯。好几处的经节提到有过犯，有罪孽，有罪。其实这些词汇都是讲一种罪的状况。在诗人大卫他写这篇诗的时候，他是充满着在他的生命当中见到的罪，包括有过犯、有罪孽、有罪，接二连三这样讲，是正正因为大卫看到他有很多罪在他的生命当中。再数下去的时候，数到他出世，数到他被怀胎的时候，罪已经影响着他。无可否认，罪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就好像尘埃一样，令人无法阻挡。罪每一天其实都会有机会出现在你和我生命的视线当中。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该隐，神话神向该隐讲，如果你行得好，怎会不蒙悦纳呢？如果你行得不好，罪就俯伏在你的门前。哇，很近的而已，每一天踏出门，有没有罪在那里纠缠住呢？有没有在那里俯伏在那里等我呢？哎呀，这个就是罪的一个状况。好想告诉弟兄姊妹，祈求认罪，特别在这里提到诗的点，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我行了这恶。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这恶是很明显地指住大卫所犯的奸淫或者借刀杀人的罪，这些这么卑鄙、这么可耻的事情。这个恶是很认真地说他有这种的状况，不是说求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知道他自己犯了什么样的罪，所以在认罪的过程，你有没有发觉你 先需要知道，先去了解什么是罪先。罪就是 違背律法的就是罪，罪就是越過了界線的就是過犯，就是罪。罪就是一些在宗教的條例，在信仰的角度不符合信仰的原則，都是罪。罪還有不達到上帝的標準，都是罪。如果按住這些道理去看，我們有時真的覺得罪好像離我們很遠，好像在犯罪的現場往往都是看到別人犯的罪，看不到自己犯的罪，體會到別人口中所說的惡，看不到自己心中的惡念。罪往往將我們的眼睛遮蓋了，令我們看不到我們所犯的罪。有什麼說明呢？好像大衛寫這首詩之前，他都不覺得他自己，或者不是不覺得，他不出聲他自己的罪，不出聲。因為兩次要烏利亞回來，他都是想過骨瞞天過海。後來差遣他的軍長約押派這個烏利亞去到最前線危險的地方，然後讓他打仗當中喪失他的生命。約押軍長後來寫回這個的戰情告訴大衛聽的時候，大衛還很輕鬆地說，是啦，打仗總有人死的啦，不用這麼介懷的，下次打好一點啦。誰促成烏利亞的喪生？就是這個借著亞門人的刀來到殺死烏利亞的大衛。弟兄姊妹，那個惡怎麼看到呢？你看大衛的平生裏面，如果不是有這麼詳盡的記錄，看到先知拿單的出現，奉耶和華的命來到斥責這個大衛，你就是那個惡人，你就是那個富戶，你搶奪人的妻，借亞門人的刀殺了這個的烏利亞。正正是因為這樣，他是很清楚自己的惡在那裡才暴露出來。所以當人犯罪的時候，他會有很多不同的藉口的，不是我的錯， 是他的錯，他的錯我才會有一個這樣的反應嘛。你說我想惡他嗎？是因為他做得不好，所以我才惡他控他嘛。我們會想到別人的錯，以減輕我們做了一些不對的事情的合理化。我們會看到社會裡面、世界裡面，大把人比我差了，我做這些做了一些而已。我們沒有看到那個罪在我們心裡面已經生根，已經萌芽，好像懷胎的 baby，有一天他就要出世。所以當大衛看到認罪的時候，他真的很認真地面對他所面對的罪，而且這個罪特別提到詩那點，我向你犯罪。沒錯，他是得罪了人，他是傷害了人，但他更加明白他是得罪了神。這個是大衛讓我們看到所有的罪在他生命當中，在這一刻他寫出來的時候是知道他自己犯了罪。所以有時犯罪是怎樣去發現呢？如果我們不發現我們自己有罪，我們都很難去承認自己有罪，無端白事你都不會說我有罪啊，那人家問你有什麼罪啊，不知道，總之有啦，隱而未言，好像詩歌說總之有，但我們都不去發現。我們不去發現的時候，我們不會去承認我們有罪。 即使当我们发现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藉口去瞒骗自己，说自己都挺好啊。弟兄姊妹，这个正是罪进入了人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那种灵性的光景就会同神远离，再远离，仿佛好像磁石和金属，当他们的接触越来越远的时候，磁力已经失去了对这个铁或者金属带来的影响。求主洁净，这里也都在多次提到不同的内容，提到逃去，提到洗涤，净尽，提到洁净和洁除。每一个字都是表示着诗人表达出神洗干净我们的罪，是只有祂可以做到。所以在新约的时候，耶稣曾经进行神迹，施行神迹的时候，将实际的神迹和罪得赦免两件事摆在一起，正说明了赦免是上帝的唯一给我们的出路。地上的赦免有限度，但是上帝的赦免是完全。但不要说赦免就等于没有后果，不是。经文给我们看到上帝的赦免之后，大卫家遭难的日子就来到了。因为他得罪上帝，得罪了人，所以在以色列的国度里面就出现了分裂、纷争，他的家庭出现矛盾，他所犯的罪在他的家族里面继续出现。他和拔示巴所生的儿子，第一个儿子，圣经说他出不了世，可以见到认罪洗净是上帝他独有的恩典和怜悯。所以大卫很能够把握住，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恩待我，按你丰盛的怜悯涂去我的过犯。我们看51篇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从得救恩之乐，以乐意的灵来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我们看到祈求在认罪和在去到得到上帝的赦免，并不是停留在那里。诗人起码在第十节以后给我们看到祈求的另外一个角度是需要更新，给我做一个清洁的心。这个做一个清洁的心，不是只将旧的心修补一下，是做一个全新的心。好像今天受洗的威文夫妇，上帝为你预备的救赎是一个全新的心，全新的救恩不是令到我们重新做人那么简单，救恩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去创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更新正直的灵，这个正直在其他的译本是有翻译作坚定。我更加觉得这个坚定是重要的，因为当我们在求神赦免的过程，认罪悔改求主赦免，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心理状况里面，有时会过不了自己，啊，神啊，不知道人会不会接纳我呢？不知道 这件事情做了出来之后受到的伤害，对方会不会原谅我呢？或者你觉得自己都不能够原谅自己很多的责备和罪疚，你有没有留意到更新或者正直的灵、坚定的灵，是指到上帝的应许可靠，祂愿意赦免我们所承认的过犯罪恶，乐意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是有应许的。所以我们更加要坚定来到去信靠神，重新建立与神同在的关系，或者圣灵同在的一种的状况。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这个正是讲紧我们同神之间已经复和嘛。所以神的同在、圣灵的同在，说明紧人神之间的关系修复，从得救恩之乐，从获神的扶持，都表明紧我们的更新是向着一种同神之间失去了的东西，现在我们重新获得过来，而且这个获得是比过去的状况有不断的 refresh 更新 renew， 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断的在神面前仍然需要追求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这个从得救恩之乐，从获神的扶持，在我们走信仰的路是非常重要。我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不喜悦。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从更新并不是停留了就这样的更新，一个个人的更新，在大卫要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体会到他过去的经历是希望能够造就到人的，这个不是个人的记事簿，不是个人的私隐的一本日记，而是一个公开将他的生命历程剖析，让其他的人看到大卫的经历的时候能够回转过来。诗人大卫都公开地说，第十三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他不介意将自己的经历说出来，是因为这些经历都没得隐藏，都公开了。反正上帝真是藉着他这个的经历帮助那些有罪的人，帮助那些有过犯的人。尽管我们不是犯好像大卫那么污糟邋遢、那么辣手的这些罪，但是犯罪的原理却是相同的。你有没有留意到大卫犯罪的时候，他懂得掩饰那个问题，懂得包装了那个问题，懂得找代罪羔羊去处理他的问题。犯罪的原理相同，尽管我们不是犯好像大卫所犯这些的罪行，否则我们读诗篇51篇没什么意思，我们都不会去奸淫，又不会去杀人，又不会抢人太太，但我们一样会得罪上帝，都一样会得罪人。所以大卫说，我就乐意指教那些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这个是大卫看到一种复兴的状态，看到远离恶行，看到歌颂赞美传扬这位主。所以尽管这篇诗写下来的背景是说大卫的奸淫罪，但是却是要带出人蒙上帝的赦免、恩典 最后能够去歌颂、赞美，并且传扬。这个就是一个复兴。最后恢复敬拜和献祭。虽然圣经告诉我们神不喜悦祭物，如果喜悦的话，大卫都会献上。其实神怎会不喜悦呢？因为祭礼敬拜是神的启示，人照着神的启示来到去敬拜祂，去献祭给祂，是表示人和神之间可以恢复一个和谐的关系。几时人有一个罪性，有一个罪行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带祭牲来到祭司的面前献祭，将自己的罪转介在祭牲的身上。而祭牲可以是燔祭、赎罪祭，可以是平安祭，可以是不同的祭祀，表达着救恩是出于耶和华。所以敬拜和献祭是复兴的一个现象，正如在旧约的当中敬拜祭礼的时候，当圣殿恢复的时候，这些人重新再一次参与敬拜与献祭。我们相信这个正正是诗篇五十一篇带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方向。我们明白自己有得罪神的地方，有得罪人的地方，求主赦免，并且让我们能够离开我们的恶行，转离上帝给我们、要行的路，我们要行在其中来到蒙上帝的悦纳。我们一起有个祈祷。多谢恩主在我们今天洗礼的里面，这个洗礼日不单止为到 Raymond、Winnie 欢喜快乐，也都知道上帝你的恩典、你的慈爱彰显在其中，以致他们夫妇领受、并且今天为着我们来到做见证，公开的见证上帝你的恩典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都盼望今天的信息，诗篇五十一篇，一篇痛悔认罪的诗，带来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警戒，帮助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有什么地方我们还未得的，主帮助我们，不要放弃我们，不要离开我们，我们需要你。听我们的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